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啊，上次讲到第四忏悔业障。我们修学佛法的人，如果能够常常学习忏悔业障，那么将来成佛呀，国土光明无量，国土清净庄严，连阿道的名字也没有，像极乐世界。所以要多发心勤求忏悔。而关于这个忏悔的意义啊，所谓作发忏、取向忏、无声忏，上次简单讲到取向忏，剩下的道理呀，想留到后边聚诵啊，我是说做所造作业那个聚诵里呀，再加以补充。这里我们顺着这个十大愿的次序啊，继续讲第五啊，随喜功德。十大愿的第五随喜功德，经文说福赐善男子，念随喜功德者，这是先标出这个随喜功德的愿行的名称啊。经文呢，对所随喜的范围，文字有四段，就先随喜诸佛成佛的佛的功德，那么第二是随喜六道众生的功德，第三是随喜二圣声闻缘觉的功德，第四是随喜菩萨的功德，十法界通通包含殆尽啊。这个随喜功德的主要的用意啊，就是对治众生的嫉妒心、嫉妒障碍。人道众生，拿我们人道众生来说，就是看到别人得到好处，心里不高兴、不喜欢、嫉贤妒能啊，看到别人比我好，心里不高兴。啊，还甚至想办法要拉他的后腿，把他拉下来，我才能够爬上来，好像有这种情况。在世间上，这种情形啊，如果不懂佛法，没有好好的下功夫修学这个随喜功德，这种情形很普遍的，而且是很可怕的。啊，有很多问题都是从这个嫉妒心啊，这个由此生起来的。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呢，要把嫉妒心去掉的话，要从这个随喜功德来下手。随喜呀，随时看到别人对于善法、对于好处他有所得，都生欢喜心啊。看到别人得到好处啊，生欢喜心，不要有嫉妒心，就是跟嫉妒心相反啊。所以现在呀，从这个十法界当中究竟成佛的佛果的功德最为殊胜了，先随喜佛的功德。所以经文说，所有净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即为成熟诸佛如来，这是标出十方诸佛已经成佛的佛啊。从初发心为一切智勤修福趣，不惜生命。凡是每一尊佛他最初发菩提心的时候，发心以后，为了要求成佛的果的一切智，一切智就是佛的智慧啊，要求成佛的这个智慧，要努力进修，使福的趣集到圆满成佛，福慧二眼了，福的智慧两种功德都做到究竟圆满，才叫做佛。所以一方面要求智慧，希望智慧功德到了圆满；一方面要求勤修福报，使福德到了圆满。所以福慧二眼了，福慧都圆满了，才叫做两足尊成佛。叫做两祖尊啊。 那么为了求智慧，为了求福的，对于自己的身体生命他不会爱惜，只要有机会拼劳命去做啊，不会爱惜自己的生命。那么他的时间经过多久啊？经不可说不可说，佛差即为成数阶啊。这个行菩萨道平常说三大无数阶，那是一个路途的途程如此，而实际上他经过的时间呢、啊、很长很长很长的。他要使福的智慧圆满，就是经过说不出那么多说不出那么多的，把佛刹磨成围城，一里围城算一个大街，这么多的时间，一一阶中啊，舍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成数头目手足，这是说佛在修福的时候，外财布施不用说，内财把身体上的头掏空，眼睛目手就是两只手，足就是脚，总之这个身体的全身，无论哪一部分，只要有机会有因缘都可以布施，而且布施一个两个是无数时间经过无数劫，舍掉的生命无数次，不晓得多少次，算不出那么多。像这样子的苦行，如是一切难行苦行啊，一切是总包括他这个，尤其修内财的这个布施，那是最难行的苦行。佛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啊，都要一一都能做到，所以在《法华经》里面说，观三千大千世界，乃至无有如界之许啊，非是菩萨舍生命处。进这个三千大千世界，一个世界里面，没有一个地方不是佛在哪里舍身生命修行啊，内财布施的这个经过的地方。这是显示佛修内财布施啊。不晓得经过多少千万亿次，所以才能够圆满种种波罗蜜门。波罗蜜就是到彼岸，种种波罗蜜就是十度六度十度乃至八万四千法门通通都要修到究竟圆满，正如种种菩萨智地智慧的地位菩萨的阶位从初地乃至十地一地一地增长他的智慧，那么一地一地的修行正入到了究竟圆满，成就诸佛无上菩提，到了福德智慧究竟圆满了成佛无上菩提就是佛的果位，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成佛以后说法例如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到了80岁2月15在沙罗双树下入涅槃，所以即波涅槃分布设立从成佛说法到最后入涅槃，入涅槃了把他的身体呀火化成为很多很多舍利，把这个舍利分布到各地方去给众生种善根，增长众生的福德，所有善根呐，我皆随喜，所有善根种子佛从初发心行菩萨道一直到成佛说法入涅槃，把舍利流传世间让众生修福报那么这些佛的功德从初发心到成佛到涅槃乃至分舍利，这些功德我通通随喜，我都生欢喜心对佛的功德生随喜心，这个不难大家只要是佛弟子对佛都有尊敬心都对佛有尊重仰慕之心，所以佛历劫修行的种种善根人人都能发起这个随喜的心所以见佛都会生欢喜心，欢喜礼拜 所以在这个有一部经叫做《无上依经》，依靠的依啊，《大藏经》里面有一部经叫做《无上依经》，依靠的依啊，无啊，就是南无阿弥陀佛那个无，最上的上。《无上依经》有两卷啊，是梁朝真第三藏所翻译的，《大乘藏》第十六册。《无上依经》里面说啊，如果有人能够得到佛的舍利，最小一粒像芥菜籽那么大啊，佛的舍利大小不等啊，假如你只得到佛的一粒小小的舍利，像芥菜籽那么大的小舍利，那你得到的时候晓得供养恭敬啊，时时礼拜，这个福的不可思议啊！那么就是瞻仰礼拜舍利的功德啊，能够升到大梵天，享受天福，这是他的福报有那么大啊！所以这个显示，这个佛入灭以后啊，他要用把他的身体摧为舍利，让世间众生修福，原因就是。由礼拜佛的舍利增长福德不可思议。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入灭以后火化所得到的舍利，据说有八佛四斗那么多，很多很多舍利啊，那么多的舍利啊，后来八位国王啊在哪里分，有一位婆罗门发心啊帮他分舍利啊。那么佛灭度后一百年到两百年的中间呢，有一位阿育王出现在印度，那么他信佛，他尊重三宝，那么对于释迦牟尼佛的舍利啊，他发愿要做舍利塔，普遍整个世界各地方能够送得到的，他就要送去供养。据说当时阿育王做了84000的舍利塔，就是小小的佛塔，小小的佛塔里面供养一粒舍利啊，那么84000粒的舍利啊，他做了84000小塔，派人送到各地方去给人供养。据说按照古代历史的说法，我们这个中国一带啊，中国的地方啊，阿育王所做的舍利塔说是有19个地方供养，在中国有19个地方供养佛的舍利啊，这个小舍利塔。可是其他呀，因为众生福报不够，可能都回到他的原点了，散失了。只有宁波阿育王寺的佛舍利，那个舍利塔现在也许还在。宁波阿育王寺的舍利塔，它的瑞香所显现的这个神通妙用最多。有一本书叫做《舍利瑞印记》，《舍利瑞印记》啊，里面就是记载这个舍利的这个来源，一直说到宁波阿育王那边供养佛舍利那以后的经过。里面有一段呢，说这个舍利宝塔，就是当时建的舍利塔，可能是木造的啊，也很高很大。有一段时间呢，因为发生火灾，整个舍利塔被火烧掉了啊。那么大家当时这个阿育王寺的大众啊，都很是悲伤，说这个舍利塔烧掉了，这佛的舍利不晓得啊在什么地方了，是不是还在呢？等到这个火烧过之后，大家在这个灰里面去找啊，找佛的舍利找不到啊。那么所有的这个舍利塔周围的一切统统找过了，都没有看到舍利塔。大家正在悲伤的时候，找到半夜，大家都睡不着。很奇怪的，后边有很多这个松兽大兽，这个松兽上啊放光了，光很大，因此啊有人看到这个兽上的光，哎，那兽上有光啊，很奇特，不晓得什么原因，就找这个年轻的爬到兽上去看看那个光从哪里发出来， 才发现那个舍利啊跑到兽上去了，火烧不到他啊。这个他遭火灾的时候，那个舍利跑到松兽的兽上，兽叶子里面啊。假如他不是放光的话，谁知道舍利在兽上啊？半夜放光，所以大家又把他请下来，高兴得不得了啊，重新见他啊。所以可见这个佛的舍利大小不一定，颜色也不一定，谁看的人的这个业力啊，所看的情况不一样。有人看到白的，有人看到红的，有人看到水红色，有人看到绿色，最不好的就是看到黑的。如果看到那个舍利是黑色啊，这个人寿命恐怕就差不多了。所以这是举说这个佛的舍利，他会随顺众生的福的因缘呢、啊、而在世间。假如这个地方因缘尽了，他会跑掉的，他不会在这边啊，也不是随便得到。所以三国时代啊，康生会啊，康生凯那个不是康生凯，是康生会，在吴国拜舍利，得到舍利的那个事迹啊，这就是说佛的舍利啊，你至诚恳切的求，它会出现。没有这个福的，求也得不到。你如果没有这个福的，纵然有佛的舍利，它也会离开。所以这是供养佛的舍利，福的很大，不可思议啊。所以我们看佛像就跟佛的舍利一样啊，舍利还是一粒宝珠而已了，而佛像还是全身的样子。所以见到佛像要至诚恭敬礼拜，要尊重，用意啊就是使你能够增长福德，消除罪业。上面是第一段啊，随喜诸佛德，随喜十方过去现在一切诸佛所有的功德，我们都生随喜心啊。其次第二啊，随喜六道众生的功德。所以经文说，即彼十方一切世界六趣四生一切种类所有功德乃至一尘，我皆随喜。这一段文呢、啊，随喜六趣六道啊，三善道、天人、阿修罗，三恶道、地狱、恶鬼、畜生，这六道众生所有的福德，所有的这个功德，我都生随喜心。即是病即，彼就是诸佛所有的世界，十方东西南北四维上下一切世界当中，只要有六道的地方，去是去向啊，有六种善恶业去向于六个地方，就是六道。四生是六趣众生的受生因缘，就是胎卵石化啊。这个六道众生的受生情况，总不出胎卵石化四类啊。一切种类说明这个六道四生的种类之多，差别的多啊。例如人种类就有很多啊，虽然一样是啊，同样是人顶天立地的人身，但是它的颜色不同啊，有白种人，有黑种人啊。那么我们这边的差不多都是黄皮肤的黄种人啊。那么世界人种也很多，动物的种类也很多啊，所以一切种类它多多少少都有功德。所有的功德多的不用说，它的功德最少啊，甚至一粒微尘那么多，最少的功德。例如地狱道众生，他造了五逆十恶，堕落地狱受苦，他还有什么功德啊？他虽然没有造修的功德，没有修的善法，可是他的性善还在啊。性善就是有佛性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所以啊，就是一阐提断善根的众生，他也有福德。有什么福德？他有善根啊，他有这个所谓佛性啊。所以其他的经文里面说，纵然没有看到他修行方面的一粒一微尘的善，那最起码他有佛性之善啊， 他佛性还是存在的，佛性之善，有佛性将来就能修行成佛。所以最起码六道众生最苦恼的，最没有福报的，他最起码也有佛性之善，值得我们生欢喜心啊。所以也有随喜。第一众生如此，恶鬼道众生也有他的善法，最起码也有佛性之善啊。而鬼道众生啊，多多少少也会有修善的机会，比地狱道众生要好一点啊。那么其次畜生道啊，畜生道是我们人眼睛所能看到的啊，在世间上的众生，我们眼睛所能看到的啊，大至牛马猪羊啊，小至蚂蚁昆虫啊，这些畜生道众生我们眼睛都能看到。那么这些畜生道众生他有没有善法呀？都有啊。除掉佛性之善之外呀，畜生道众生他也有忠孝皆义的种类呀。小至蚂蚁，你看蚂蚁，他为什么他的名称在中文上叫做义呀？虫字旁一个啊，忠孝皆义的义，义义的义，他为什么用这个字啊？因为他们最讲义气，他们绝对不会讨价，他绝对不会说是他自己看到东西他自己吃，不管自己的其他的同类，他不会这样的。所以他好像组织很严密啊，他的严密的情况啊，他无论在什么地方他发现的有可以吃的东西，他马上回报，马上回去报他的同类。那么然后他带来一大班的这个蚂蚁出来，大家一起吃，他不会说是、哦、我看到好吃我先吃，他没有这种情况。人不如他呀，人是不如他的，人看到好吃的这总是自己先吃一口啊、然后再来想办法给大家，差不多会有这种心理。所以你看这个小动物，它尚且有这种的义气，别的就不用说了。现在我举出两种啊来做参考。羊从古以来都是被杀的，人往往都是吃羊啊，所以《楞严经》里面说啊，如人吃羊，羊死为人，人死为羊啊，就是你吃我，我吃你，彼此。你现在做人吃羊，那么将来羊转世做人再吃你，堕落去做羊的肉，彼此互相残杀，互相吃，一样就是如此了。这个世间有这个世间到现在一样就是如此。可是这个羊你看它那么一吃都是被杀的，它就真的那么差吗？它也很有啊，孝顺心啊，小羊吃奶啊，啊，都是贵族吃的，啊，这是大家都差不多都知道的。而羊对于它的啊，母亲，它也非常的爱护的。根据有一本书叫做《物有如此》啊，物资的物，东西的物啊，《物有如此》这本书，这本书里面记载。说陕西省，现在的陕西省，从前有个地方叫做凤州，凤州就是现在陕西省的凤县啊。这个凤州有一个专门宰羊的、杀羊的啊，以杀羊为事业的这一户，姓安，平安的安啊，姓安的这个人呢，他从祖先传来就是杀羊的，有一天。他准备要杀羊母来啊卖肉啊，他把刀磨好了啊，把这个羊母啊，羊的母亲就是老羊啊绑起来，准备要杀的时候，突然之间他外面有事情叫他出去，那么因此他随时把这个刀摆在这个羊母的身边啊，准备要杀还没杀，就刀摆在那边。而这个羊母有一个小羊，羊子啊，小羊，他看到他的母亲被绑要杀了，他很难过，他在旁边了，他一直在哭，嗯，可是等到人走开了， 他刀摆在地上，他赶快用嘴巴去啊咬那个刀，把这个刀咬住，咬到这个墙壁下，就像这个墙壁啊，咬到墙壁下呀啊，然后把刀摆在地面上，他自己身体躺在刀子上面，他把这个刀遮起来，不让主人看到，他就把身体啊躺在这个刀的上面啊，那么躺在那边呢，他就当作不知道的这个装样子啊。然后这个宰羊的人呢，到外边事情办好了，回来要来宰羊了，哎，发现这个刀不见了，他以为是有人来把刀拿走了，就是所有的人问过都没有，没有到处找也找不到，后来发现呢，刀在那个小羊啊，这个小羊在墙角下，而小羊嘴巴含刀到这个墙角下的经过情况，隔壁的人从窗户看过去，清清楚楚看到，是亲眼看到这个小羊把刀含到这个墙底下，躺在上面，是有人亲眼看到，但是这个宰羊的人不知道，他也没有说，就是看看这个情况怎么样，他是在旁边看戏就是了。等到最后他找不到嘛，就看到小羊躺在这个墙角下，他就把小羊拉开，哎，发现这个刀在小羊的这个下面，他躺在这个刀的上面，他一拉开的时候他就哭了，这个小羊就拼命在哭，而且还下跪，他拉开就下跪啊，意思他虽然不会讲话呀，就是要求他不要杀他的母亲啊。这个姓安的人看到这种情况啊，他说啊，动物尚且有这么爱护自己的母亲之心啊，我人真是不如畜生啊，因此他当下呀就发心了，我不再宰羊了。他不但不再宰羊，不再宰羊啊，他把家庭丢掉，跑去出家了，跑去附近的寺庙出家了。跑去附近寺庙出家的时候，那寺庙的人都知道他是个宰羊的，他说你为什么跑来出家呀？他就把这个经过说给他听。哦，那你这个很有善根，因此那个师父替他取个名字叫做守思，保守的守，思想的思，你要保守你这个最初动一念发好心，要爱护众生，不再伤害众生的命，要好好出家修行，来消除这个过去杀生的罪业，所以叫他名字叫做守思。这个故事记载在《物有如此》啊，这是由实际的真正的书本上记载的。写这本书的人姓徐，叫做徐和子，就是百合的和。那么这个书是在民国初年出版的，有印光大师的这个序啊。那么到了光复以后啊，好像是台中瑞城呢、啊，也曾把它印出来流通的啊。我看的本子就是瑞城的。这是羊，它能报答它的母恩啊。再说，山上古代啊，都很多这个猴子，咽猴啊，猴子。三国时代的这个四川呢、啊，就是蜀国啊，就是刘备，嗯、啊。孔明那个地方啊，就是刘仙竹去世之后啊，这个后主啊，阿斗啊，悟道啊，阿德做后主皇帝的时候，他年纪还轻，事情全部都是由孔明在那负责啊。那么孔明座下有一位儒士文官呢、啊，姓邓明之，邓之，之啊，林之的之。啊，这个邓芝这个人呢、啊，学问很好啊，口才也很好。那么跟东吴讲和就是靠他啊。那么他这个历史我们不去讲他，他说他有一次上山呢、啊、去打猎，他有一次上山打猎的时候啊，看到这个兽上有一个母猴抱一个猴子，小猴子啊。那么他用箭一射就射中这个母猴了。射中母猴啊，当时这个猴子啊，就把他的母亲的这个身上的这个箭啊拔出来，硬是把它拔出来，嘴巴咬，手拔，拔出来之后，这个流血啊， 流血啊，这个小猴用嘴巴去吸那个血，吸那个毒血，吸完了然后去宰兽叶子塞塞他的那个受伤的洞洞，就在哭啊。哇，这个邓芝看到这种情况啊，他就把这个弓箭通通丢掉，从此之后再也不打猎了。他就发愿，从此之后我不再打猎，看到这个动物啊，这个小猴子爱护他的母亲的心，我伤到他，实在心里觉得不好过。但是因为他也会怕他抓，也没有办法去帮他治疗啊，所以看到这一幕，邓芝从此之后不再做这个打猎的事情。这都是动物类很难感动人的一幕啊，这个故事也是记载在《物有如此》啊。不过这个故事啊，《三国》里面也有提到的啊。这个邓芝这个人呢，是很仁慈的人，是一个读书人，很好的读书人。他懂得忠孝仁爱，他看到这个猴子会对他的母亲的这个孝顺的情况，他就受到感动。虽然他没有出家，因为那个时候他那边没有佛法虽然他没有出家没有学佛，可是他这一念动了仁慈之心，从此之后不再去打猎杀生，这就是很难得而当时跟东吴讲和靠邓芝这个邓芝的胆量很大不但学问好啊，他很有胆量，他什么都不会有这个恐惧之心，他心里光明正大所以这种人呢在这个三国演义里面呢有很好的表现假如你要看邓芝去向吴国讲和的那一段话，看三国演义第86回三国演义第86回里面有详细说到他跟东吴的张温这个论理的这个情况，他的口才是好，他说天有头天有脚，很有趣的今天就把随喜功德讲到第二段，随喜六道众生的功德那么二圣菩萨的功德的随喜意义啊，留下次讲啊，小哥。